9课。圣经教师叶光明圣经课程主讲。建立根基系列，九复活的意义。
我们必须了解复活这个字的含义。复活的希腊文意思是指从某处站出来。所以复活就是从死亡和坟墓中站出来。从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可以知道，人具有三个基本要素，就是灵魂体。重要的是，这段经文谈的是身体的死亡以及身体的复活。灵和魂根本就不需要复活，因为灵和魂根本不会死亡。所以我们谈的是身体的复活，这一点一定要明白。现在我要来谈一谈圣经记载人死后的景况是怎样的。我发现这是全世界都感兴趣的一个问题，不论是哪一国的人，哪一个文化的人，都会有兴趣知道死后的情况。圣经提供了很清楚的图画，我要试着来勾勒这张图画，并且解释它对复活有什么影响。在路加福音16章22至26节，耶稣描绘人死后的光景。请注意，这段经文并不是比喻，因为它不是要用来当作比喻的。从路加福音16章19节读起，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这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，浑身长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，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我祖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尖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：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不能从这边到你们那边，也不能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。财主说：我祖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：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听从。他说：我祖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若到他们那里去，是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：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见到有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这句话说得非常真实，就算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那些不相信摩西和先知的人还是不肯承认这件事。这值得我们好好思考。有时候我们会期待超自然的经历，认为只有这些才能说服我们，但神说：你拥有我的话语，这就够了。如果你相信并且遵行，就必经历我的大能。我要指出财主和拉撒路这个故事中提到的几个重点，总共有五个重点。第一，人死后的性格不会改变，财主仍然是原来那个财主，拉撒路也还是原来的拉撒路，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失去本性。有人说人死后一切都会消失殆尽，那不是圣经的观点。我们死后仍然 拥有生前的性格。第二，死后还能认得其他人。财主认得拉撒路，也认得亚伯拉罕，而拉撒路也认得出财主。第三，死后仍然会记得生前的事。财主和拉撒路两个人都清楚地记得生前的种种。第四，死去的人对他们的现况是有知觉的。财主受苦，舌头像火一样灼热。拉撒路舒适平安地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第五，义人和不义之人死后是完全隔开的，各自被安置在不同的地方，谁都到不了另一边。这五个重点我再讲一次，这是死后真正的情况，跟许多人所以为的观念是不同的。第一，人死后性格不变。死后性格不变。第二，人死后还能认得别人。第三，人死后还会记得生前的事。第四，死去的人对现况是有知觉的。第五，义人和不义之人死后是完全隔开的。那么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前，早就死去的人怎么办呢？因为这件事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，在耶稣复活之前跟之后，人类灵魂的命运是不一样的。耶稣的复活带来一个改变，事实上这改变临到全宇宙，这是宇宙历史最具决定性的事，也影响到已死的人死后的光景。先来看耶稣死后所发生的事。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死人的灵魂会去到一个地方，在希伯来文是 Sheol， 在希腊文是 Hades。 希腊字 Hades 的意思是看不见的世界。无论义人或不义之人都一样，要进到这个看不见的世界，也就是冥府或阴间。这是人死后灵魂的去处，其中有两个完全隔开的区域，分别给义人和不义之人居住。请注意，我们每个人不是义人就是不义之人，就像我昨天说过的，没有人在中间地带，你不可能同时是义人和不义之人，你最后一定会进到某一边。义人区被称为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大概是指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那里迎接义人并安慰他们，这是我个人的解释。耶稣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？耶稣是完全的人，他有灵魂和身体。对耶稣人格的三个基本要素，圣经有个别不同的叙述。路加福音23章46节记载，耶稣死的时候他的灵是什么状况。路加福音23章46节说道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我相信他是大声喊着说，成了。耶稣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。他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，就死去了。死前他把灵交给了父神。这里有一些事情我无法解释，有一些层面我可以谈论，但是没有办法提供进一步的解释。那耶稣的魂怎样了呢？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中引述了诗篇16篇，他认定这是耶稣的经历，而不是诗篇作者大卫的经历。大卫在诗篇16篇讲到基督复活，他是这么说的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 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。所以耶稣的魂是去到了死人的国度。再看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，彼得前书三章也说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他在肉体中被致死，在圣灵里复活，他借着圣灵复活，他也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。所以耶稣的魂是去到阴间。关于这个有些细节我没办法解释，但我可以告诉你圣经怎么说。圣经说他做了一个宣告，经文翻译成他去传道，但原来的含义是他去宣告。他不一定是去传福音，但他铁定是做了一个宣告。我猜他是宣告，现在起我统管这个地方，我握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从现在起你们凡事都要向我负责。这只是我的推论，不一定是对的。耶稣死后身体被放在坟墓里，约翰福音十九章四十节起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后的事。约翰福音十九章四十四十二节，他们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，是按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他们会在尸体上加大量的香料，用细麻布裹好，因为他们认为尸体会腐烂，并且发出恶臭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读到了这里就可以了。圣经也记载耶稣复活以后，门徒和妇女去到坟墓那里，他们都知道他的身体埋在里面，但是他们找不到他，赞美主。所以耶稣的灵魂体怎么样了呢？他把他的灵交给父神，他的魂下到阴间，在那里做了宣告，或许还做了其他的事。他的身体被放在坟墓里，但是当他复活的时候，他的全人又再次连结起来，他仍然是完整的人，有灵有魂有体。所以耶稣死和复活带给宇宙很大的影响，决定了人死后灵魂的命运。从耶稣复活的那一刻起，一人的灵魂就不用下到阴间，反而有不同而且更荣耀的命运。我来举两个例子。当斯提凡被人用石头丢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使徒行传七章第五十七到五十九节，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，齐心拥上前去，一起冲向斯提凡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少年人脚前，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。他知道自己的灵会直接到耶稣那里，这是因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才会有这种转变。他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别将这罪归于他们。因为斯提凡做了那个祷告，扫罗才会得救。如果斯提凡没有释放扫罗的罪，扫罗永远不可能得救。斯提凡的利益很美，但重点是对那些被耶稣宝血洁净又千净度日的信徒来说， 死亡就是灵直接到耶稣那里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也谈到他不知道该如何抉择，是要继续活下去，还是离世与基督同在。在腓立比书一章23至24节，他这样说：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所以保罗绝对相信自己死后会与基督同在，那是耶稣死而复活所带来的极大改变。另一件事，我多少能谈一点，但没办法讲得太详尽，因为我没有把握。那就是在亚伯拉罕怀里的义人的魂得到释放了。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这节经文是引用诗篇68篇，谈的是耶稣的复活。所以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就我和许多圣经评论家所理解的是，所谓他使被掳的得释放，是指他释放已死一人的魂，并带着他们一同升到天上。除非有人确实承担罪的刑罚，否则他们不可能得释放，因为他们相信那尚未成就的赎罪祭，神就称他们为义。他们期待的是应许中的救赎，但唯有耶稣在十架确实被献上为祭，他们才能被释放。耶稣舍了生命之后下到阴间，在某个点以某种方式带着他们与他一同离开。我是这么相信的，这些人曾经是罪和死亡的俘虏，但耶稣使被掳的得释放，使他们成为耶稣和义的奴仆。这一点让我感到很兴奋。下面这一点很重要。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确据，这包括所有全然向主委身的人。在哥罗西书一章18节，保罗谈到耶稣的复活，他说他耶稣也是教会全体之首。耶稣是头，信徒是身体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耶稣首先从死里复活，他是全新创造的元首，他是新族群的元首。这新族群兼备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于一身，他是身体的头，是最先从死里复活的。他的复活好比脱离死亡的新生，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。在自然生产中，正常的话，婴儿什么部位最先出来？是头先出来吧。婴儿的头出来以后，身体的其他部位会跟着出来。所以耶稣的复活就确保了他的身体也会跟着复活。此外，耶稣身体的复活也是我们身体复活的模式。如果你没有兴奋的感觉，表示你可能没听懂。腓立比书三章20-21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。这里的我们是指已经重生愿意为主而活的人。虽然我们在地上生活是地上某一国的公民，但我们真正的身份却是天上的子民。若你是某一国的公民，你就应该有那一国的护照。所以我们的护照就是耶稣的宝血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基督徒的标记就是切切等候救主。 这段经文还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这段经文没有照原文逐字翻译，逐字翻译的话会更生动一点。他要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，让我们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你可能不晓得，但我们都住在卑贱的身体中，我们卑贱是因为罪的缘故，但是耶稣要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，成为他荣耀身体的样式，这不是很棒吗？我们的身体将要改变，稍后我们会更详尽探讨这一点。先看一个关系密切的事实，在约翰一书三章，约翰这么说，三章二到三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转变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，当他显现时，我们必要见他。我们的身体将要改变成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下一节很重要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也许你说你期待复活，我不需要跟你争论什么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期盼，你就应该洁净自己。洁净的标准是什么？就是耶稣，要像他一样洁净。如果你说你期待复活，我却看不到你洁净自己，努力让自己更加圣洁，这样是在自欺欺人。你并不是真的期待复活，你只是嘴上虔诚而已。因为真正期待自己的身体由卑贱变为荣耀的人，会有自洁的标记。我再读一遍这一节经文，凡向耶稣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你有这个记号吗？你的生命是否圣洁，证明你期待耶稣再来。好，我们的身体将要像他一样。从福音书上，我们看到他不受时空的限制，他可以升到天上又下来，他也可以穿越过门进到屋里，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这人那人显现，可以说他的身体伸缩自如。相信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身体。有人问，复活的身体像什么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探讨了这个问题。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38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38节，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疑问。无知的人啊，是保罗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。接着保罗以种子作为例子，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只是籽粒，如麦子或别样的谷，但神随己意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这段经文提到两件事，连续与改变。如果你把苹果籽种在土里，不可能长出橘子。种子的本质决定果实生命的本质，所以这当中有连续也有改变。从苹果籽长成的苹果树外观完全不像苹果籽，所以这其中有连续性。你还是你，但同时会经历极大超自然的改变。你种什么就会收成什么，但你收成的 却和你栽种的又完全不同。所以我们的身体就像种子被埋进土里，这个身体将带着全然不同的样式复活。耶稣很谨慎地强调，当他复活的时候，他的身体是那被钉十架的身体。来看路加福音24章，耶稣复活后第一次显现时，门徒都感到非常害怕，他们很难相信他复活了。路加福音24章38到39节，耶稣复活显现时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愁烦，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？你们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就知道实在是我了。他将带着钉痕的手和肋旁给门徒看，作为证据。他很清楚地表明，这个身体跟先前的一样，但已经转变了。接着来看约翰福音20章，对耶稣的复活有更进一步的记载。经上说，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这是中东传统的问候语。复活的耶稣把手和肋旁给门徒看，他这么做是为什么？要让他们知道这是被钉十架的那个身体。但是当时多马不在场，所以多马说，我不信，除非让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手探入他的肋旁。所以一星期后，耶稣再次显现。27节，他对多马说，伸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。换句话说，耶稣的伤痕还在，所以多马用手摸得到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你复活的时候并拥有全新的身体，你的身体会有改变，但却是由同一个身体改变过来的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复活的身体会有五个特殊的改变，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以及52和53节。我们一起来读42到44节以及52到53节。42节，保罗说，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什么是朽坏？就是腐败的意思，会腐败的东西都是必朽坏的。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。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这里确实难懂，不信的是翻译没帮多少忙。这节经文的英文翻译有问题，好像每一种译本都有同样的问题。希腊文 psychikos 是直接从 psyche 衍生而来， psyche 就是魂，属魂才是合理的译法。所种的是属魂的身体，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。这里的灵和魂有所区别。这些语言像瑞典语和丹麦语都有属魂这个字，英语也应该有这个字，以便直接传递圣经的教导。例如在哥林多前书2章，保罗说，属魂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，但所有的译本都把它写成天然人或有肉体情欲的人。这种翻译模糊了属魂和属灵之间的区别。所种所埋葬的是属魂的身体，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。我不确定能不能清楚解释经文，但我懂他的意思。他是说，现在我们的身体是由魂来做决定。如果我想进屋里，魂告诉我从门进去，我会照做。所以我们的灵可以说是仰赖我们的魂。 记得大卫曾经对他的魂说，魂啊，起来赞美主，他的灵可想赞美主，但魂却低沉迟缓。事实也是这样，我们必须用灵来激励魂去做正确的事。我们知道要赞美主，但魂却沉睡，所以我们要使他奋心。你可能对这解释不太满意，但我已经尽力了。所复活的会是属灵的身体，换句话说，灵会直接掌控身体，怎么掌控我也不知道。再看哥林多前书15:52-53，就在一霎时，转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朽坏就是注定腐败，必死就是注定死亡。如果你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，就会看到身体的五个特殊转变。从必朽坏变成不朽坏，就是从注定腐败到不再腐败，从必死变成不死，从注定死亡到不会再死，从羞辱到荣耀。埋葬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悲的事，这表示一个人消逝。我们复活的时候，我们会带着荣耀复活。所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所重的是属魂的身体，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。再讲一次，复活以后身体的五大改变，从必朽坏变成不朽坏，从必死变成不死，从羞辱变为荣耀，从软弱变为强壮，从属魂变成属灵。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义的基要真理，这对每个基督徒都有切身的关系。哥林多前书15:14，保罗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的信也是枉然。17又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跟耶稣的复活息息相关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福音就是假的，我们的信也是徒然，我们仍然在自己的罪中。很多著名的神学家和其他人否认耶稣复活的真实性，所以他们仍然在罪中，没有得救。除非你相信耶稣死而复活，否则你不能得救。现在我们来看耶稣的复活有哪些证据。关于耶稣的复活，圣经提供什么证据呢？一个有趣的事实是，主要的证据并不是人证，主要的证据是圣经本身，这是比人证更早存在的。我们来看旧约中预言耶稣复活的几处经文，这个主题非常有趣，真希望我有多一些时间探讨。请看彼得前书1:10-12。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得荣耀，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，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你们。那靠着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，现在把这些事报给你们。所以旧约先知实在很为难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，因为那是一种奇妙的难处， 保罗说，基督的灵，也就是弥赛亚的灵，在他们里面，在基督的灵启示之下，他们以第一人称叙述耶稣的遭遇，但他们自己不曾经历，所以在叙述上一定有困难。站在旧约先知的立场，可以想象他们的难处。他们传讲这些特别的事，但自己却不曾经历。我来举两个例子。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，诗篇二十二篇称为弥赛亚之歌，这首诗记载的是有关弥赛亚的启示。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，大卫以第一人称说，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和我的脚。大卫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，他说这话时感受如何，我很难想象，但这是基督的灵向他启示的，所以他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不曾经历的弥赛亚事件。再看以赛亚书五十章，例子多得不得了，我只要提两个就好。以赛亚书五十章六节，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，人把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，人入我吐我，我并不掩面。以赛亚平生不曾遇过这种事，这是耶稣传道生涯的经历，但以赛亚用的是第一人称。你明白吗？是基督透过圣灵的启示，叫他们预言弥赛亚耶稣的经历，但他们自己不曾经历，难怪他们会考察自己所传讲的是指什么时候。我很讶异，他们有信心接受这种事，也为此感谢神，因为这些圣经预言是基督复活最早的证据。使徒彼得在五旬节引用的诗篇十六篇，对耶稣复活有令人惊讶的描述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这可能是大卫的真实经历，但对弥赛亚也同样真实。他们说了些自己确实经历的事，然后他们超越自己的经历，叙述自己不曾经历的事。因此，我今我的心欢喜，我的荣耀快乐。读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二十六节，就会发现你的荣耀是什么了。他是说，我的舌头快乐，了解吗？我之前解释过，舌头是你的荣耀，因为舌头是在你嘴里能叫你荣耀神的器官。所以彼得说，我心里欢喜，我的舌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，虽然我必定死而埋葬，我仍有复活的盼望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这句话指出他的魂会下到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虽然耶稣在坟墓里的时间不短，他的身体却没有朽坏，因为他不曾犯罪。罪是使身体朽坏的毒素。最后一节说，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耶稣的复活实现了这个应许，他回到父神面前享受满足的喜乐。以上是一个例子，另外一个例子在诗篇七十一篇。诗篇七十一篇二十到二十一节，这首诗非常动人。经上没有注明是谁写的诗，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考背景。这首诗是写给上帝的，诗人说，你是叫我多经历重大急难的，必使我复活，将我从地的深处救上来。诗篇作者不可能经历过这些事，求你使我越发昌大，又转来安慰我。这首诗只适用在耶稣身上，他被埋葬，从死里复活，他被高举，越发昌大，他的名被高举在万民之上。请看，这不是诗人的经历，这是耶稣的经历。 弥赛亚的灵在他们里面，事先见证将来的事。当你明白这个真理，你会发现，圣经是耶稣复活最有力的证据。还有一段有趣的经文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谈到，福音具备三个事实，之前谈过这个部分。照圣经所说，耶稣死了，被人埋葬，又照圣经所说，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圣经哪里记载了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呢？我只找到一个例子，这一段经文在上下文当中显得特别突出。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二节说，来吧，让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对于第三天的复活，这是一个很清楚的预言。有趣的是，作者用了单数的他，并且用了复数的我们，这是一个启示。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会发现保罗怎样用这个启示。要知道，预言并不只是预告未来的事，预言同时也表明那件事的重要性，兼具诠释和预言的功能，这是个完美的范例。以弗所书二章从第四节开始，这件事跟每个信徒都有关。以弗所书二章第四节起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真好，即使我们死了，神还是爱我们。多少人会去爱一具尸体？接下来神做了什么？三件事情。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里用的全都是过去式。因着与耶稣同为一体，我们得到救恩，死而复活，不止如此，还高坐在天上。这是我们的命定。保罗不认为这是未来的事，在本质上，他认为只要接受救恩，现在就能与耶稣一同作王。这正是何西阿书六章第一、第二节所讲的真理。已经解经就能看见真理的奥妙。保罗也列举了见证人的名单，见证人也重要，但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要很快的看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到八节。第四节说他被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第五节说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一大半的人当时还活着，可见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年纪都还轻。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上面列举的是耶稣复活的目击证人，根据犹太律法，只要有两位可靠人士作证，这件事就在法律上站得住脚。但上帝为耶稣复活所提出的证据却不止两样。接下来我要谈到复活的重要性。耶稣复活绝对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，它决定了宇宙历史的走向，不光是人类历史，整个宇宙历史的发展都受耶稣复活这个事实所牵动。首先，复活是上帝在为耶稣平反罪名。当初有两个法庭判他死刑，世俗的罗马法庭和犹太的宗教法庭，在他们的审判之下，他受刑罚死而埋葬。但是他复活之后，上帝证明他爱子是无罪的。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记载说，论到他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 这是犹太人叙述圣灵的方式，因为圣灵的希伯来文事实上是指圣善的灵。有些翻译家不了解保罗是用希腊文写作，用希伯来文思考，按圣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当耶稣从坟墓出来，神说，我要撤销那些不义的判决，为我儿子的罪名平反。他从来没有犯罪，没有理由接受死刑，借着我的圣灵，我已经叫他复活。再来，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基础，如果他没有复活，我们就还在自己的罪中。保罗在罗马书4:25这里说，耶稣受死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就仍在罪中，无法称义。接着在罗马书10:9-10，保罗谈到救赎。罗马书10:9-10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你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不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你就不能得救。这是救恩的根基。不幸的是，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并不相信身体的复活，这种人享受不到罪得赦免的平安喜乐，无论他们在教会地位多高都一样。再来，复活确保基督拯救我们的全能。希伯来书7:25这么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如果耶稣还在坟墓里，他怎么能救我们呢？但因为他如今在神的右边，又为我们付清了罪债，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已经交给他，他就能拯救我们到底。我喜欢这句经文，他的拯救没有限度，耶稣拯救的全能没有止境，他拥有一切的全能。接下来这一点也很重要，他的复活完成了我们的救赎。我们的终极目标并非天堂，可以上天堂固然很好，但那里只不过是个停靠站。因为当我们的灵在天上时，我们的肉体还在坟墓中被磨塑，还算不上是完全的救赎。耶稣是为我们全人死，他的拯救包括灵魂和身体，这个救赎要等到复活才算完整。保罗对这一点很清楚，从腓立比书3:10起，保罗说他一生的目标就是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他关心的不是上天堂，他的目标是从死里复活。感谢神，我们死后灵会到天上，但是这还不是完全得着救赎，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赎回。保罗将目光放在复活，在下一句经文他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保罗是一心一意的，他说这话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没有得着，但是他说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向着标杆直跑。罗马书8:23也谈到这一点，换句话说，没有复活，救恩就无法完全。罗马书8:22说，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， 接着还说，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试问你也是这样的吗？你已经有圣灵初结的果子，你有没有心里叹息？有没有迫切等候？我们有什么权利认为神会用比较差的方式对待我们呢？圣灵的喜不只是要让你过得好，而是要预备我们领受那摆在面前的。这是我们要严肃面对的事。另一件跟复活有关的是，复活成就了我们与耶稣的合一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:17说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很有趣的是，用来形容天空的希腊字有两个，一个字形容九重天以外的天空，另一个字形容接近地表的天空。这段经文用的是第二个字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离开地面很远就能与主相遇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分离了，我们要永远与主同在，而且我们彼此也永不分离。最后我很快地讲一个重点，就是三个阶段的复活。请看哥林多前书15:22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。这里谈到次序，总共会有三个阶段。首先，基督是初熟的果子，其次，耶稣再来时属主的人要复活，最后末日的时候所有的死人要复活。耶稣再来是为了谁？那些属基督的人。他不是贼，他再来的时候不会带走不属于他的人事物。你真的属于他吗？这个问题很重要。